二篮子。平安，下面我要为你读的是闲话漏掉生命。箴言书十五章四节说，温良的舌是生命的树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说，毒舌的种类啊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盛水的器具如果有一个洞，它里头的水就要漏掉。这不是说有水没水的问题，乃是漏不漏的问题。有的弟兄姊妹在主面前很追求，要认识十字架，有的时候呢也肯背十字架。这样的人按说呢应当是蛮有生命，但是稀奇的很呐。有的时候一个有追求有羡慕并且肯背十字架的人，在他身上竟然摸不着生命，你所碰着的反而是死亡。原因在哪呢？原因是在他所得着的生命被漏掉了。箴言书十三章三节说，谨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张嘴的必致败亡。所罗门写箴言写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到底是指着肉身的生命说的呢，还是指着属灵生命说的呢？我们不敢肯定。我们在这儿呢是取他的原则来看属灵的事。这句话给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就是一个追求主得着生命，同时呢也要用生命来供应教会的人，必须谨慎言语。一不谨慎，生命就漏掉了。有的人在神手里头为什么没有多大用处呢？因为他把生命漏掉了。你在他身上只摸着死亡，摸不着生命，就是因为他从言语里面把生命漏掉了。所以我们在主面前要守住自己的口，并且要严严的守住。好多的故事能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件东西叫我们的生命漏掉像闲话那样厉害。这不是说罪比闲话更好，这是说除了罪之外，最能叫我们的生命消失的就是我们的闲话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说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。这里是不是说凡人所说的污秽话？不是。是不是说凡人所说的毁谤话？不是。是不是凡人所说的恶言？不是。这里是说凡人所说的闲话。闲话就是多余的话，不相干的话，不必说的话，拨弄是非的话。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这是主耶稣说的。我们要看见，不只说毁谤的话是严重的，不只说污秽的话是严重的，就是说闲话也是严重的。我们要看见，有的东西，有的罪，我们有方法赔偿，但是有的是没法来赔偿的。闲话得罪了人，就是没法赔偿的。你能去向人认罪，你也能对人说把自己的话收回来，但是声音呢已经进到人家的里头了，是收不回来的。偷人的东西能赔偿，但是闲话得罪了人没法赔偿，这个罪要摆在神面前。所以主说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 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箴言十五章四节说，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温良就是不热，缓和，适度。人说话多了，舌头就发热，舌头热了呢，就没有生命树，乃是温良的舌是生命树。温良的舌头是不急躁的舌头，不含糊不糊涂的舌头，话不多的舌头，这样的舌头才能像生命树一样。一个喜欢说闲话的基督徒，从他身上就闻不到基督的味儿，是不能有生命供应人的。闲话是一个大漏洞，闲话要把你的生命漏掉了，闲话是生命的漏洞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守住口，就先要对付心。主说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是心里有这样东西，口里才说出来。你心里有这样东西，你口里迟早要说两句。在这儿不说，在那儿要说，在这一家不说，到那一家要说。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，我这人是有口无心的。从主耶稣所说的话看来，没这回事儿。有口就有这个心，是因为你的心这样，所以口才这样。所以要对付闲话，就必须先对付心。保罗因为哥林多教会出了问题，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劝他们说，你们都说一样的话。弟兄姊妹，他们怎么能说一样的话呢？接着底下说，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，教会的生命也像个人的生命一样，个人的生命能因着闲话而漏掉，教会的生命也能因着闲话而漏掉。我们因着生命是一个，就要一心一意，能一心一意就能说同样的话，而不说闲话了。所以要对付闲话，就得先对付心。雅各书三章十一节说，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如果是一个泉源不能发出两种水，那么一个口里呢，也不能说出两种的话来。一个泉源只能发出一种水，一个口也只能说出一种话。对于闲话，我们在主面前要专一的对付，因为这一个漏洞如果不塞住，不应当进来的那一边一直倒是进来，不应当流出去的这一边呢一直流出去，这个亏损是没有办法计算的。所以总得把这一个漏洞给塞住。我们要求主说，主啊，对付我的口，叫我因着你的恩典能蒙保守。你不只要对付你自己的口，也要对付别人的口。什么人喜欢说闲话，喜欢说长道短，喜欢拨弄是非，你就要帮助他。有人到你那里要说闲话，你就不给他开头。你可以对他说，姊妹，我们祷告，弟兄，我们祷告。你不让他说闲话，你带着他祷告，或者彼此背圣经节，你把他引到正当的路上去。再直一点呢，你就可以说，某某弟兄，我们要学习说造就人的话，闲话还是不说的好啦。但是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塞漏洞的人，就要求神先拯救我们脱离好奇的心，学习敬畏神。好多基督徒呢有好奇的心，他喜欢听那些新奇的甚至污秽的故事，他的耳朵就像那个 垃圾桶一样，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能够塞进去。我们如果蒙拯救，脱离这个，就能够少犯好多的罪，也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少犯很多罪。我们如果耳朵不发痒，不给人有说闲话的机会，我们就能在神面前保守自己的口，不漏掉生命，同时呢，也能帮助别人塞住漏洞。我们要求神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叫生命漏掉的闲话。除了罪之外，唯一叫生命漏掉的就是闲话。我们如果能在话语上蒙保守，就能不叫生命漏掉。下面我要为您读的信息是贫穷的人，经文是启示录3:17。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在神的儿女里头，有个难处，就是有老底家的态度和老底家的存心。老底家的态度和存心，就是实际上是贫穷的，却自以为是富足的。在属灵的事上，有跟没有，那个问题呢，容易解决。贫穷和富足的问题不容易解决。一无所有的人容易遇见神，贫穷的人呢，倒不容易遇见神。好多人在神面前真是一无所有，可是这样的人常常被神遇见。最没办法的人呢，就是说他有，也有一点，你说这个他也懂，你说那个他也知道，可是他真的懂，真的知道吗？没那回事儿。他说有那么多，可是他一步都没动，一步也没进，他实在是一个贫穷人。贫穷人最大的难处就是他最不容易承认他的贫穷。没有的人呢，很容易承认他没有。他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是很简单的事儿，很容易显出来。但是贫穷是有比较的，甲不如乙，甲就比乙贫穷，乙不如丙，乙呢又比丙贫穷。所以没有是容易下断案的，贫穷是不容易下断案的。一个小孩第一次有了一点钱，他就以为世界上啊没有再比他有钱的了。他不知道他的贫穷，他若没有钱，他容易知道他没有，他稍微有一点，他却不容易知道他所有的不多。但属灵的世上没有人，神对他有办法。但是贫穷的人，就是他所有的那一点点拦阻了他，叫他自以为有，叫他自满自大。有的人呢，也许在他过去的十几年里头曾经顺服过三次，他就念念不忘地说他顺服了神。但是当他在那儿说到顺服的时候，在主面前真有学习真有感觉的人，差不多要站起来向他喊着说，你晓得什么叫顺服吗？这人是贫穷的人，真是贫穷的人。也有人常常在那儿谈到十字架，甲说人在神面前需要的是十字架，乙也说人在神面前需要的是十字架。但是真认识十字架的人要觉得说，弟兄，你知道什么叫十字架吗？哦，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以为神有几次对付你，你的自己就被神对付掉了。请你记得，当你得救的那一天，神已经对付你了。但是这并不是说你就学了很深的功课，还差得远呢。不认识十字架而口口声声在那儿说十字架的人，真是贫穷的人。有的弟兄说， 他清楚了教会是怎样怎样。当他自己看见基督的身体的时候，他就这样做，他就那样做。有的姊妹说，他是一个追求国度的人，他所有的都愿意为着国度放下，但是认识他们的人要说，他们不知道什么叫身体，也不晓得什么叫做国度。哦，好多神的儿女，所有的东西太便宜了，有很多便宜的顺服，便宜的十字架，便宜的身体，便宜的国度。实际上呢，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叫顺服，什么叫十字架，什么叫身体，什么叫国度。这就叫做贫穷的人。贫穷，如果贫穷而骄傲，并不是绝对的拦阻，但是贫穷依落在骄傲的人身上，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贫穷不成问题，但是老底家就成问题，因为他又贫穷又骄傲，又自以为富足。在属灵的世上，贫穷而不骄傲的人是少有的，反而富足的人不骄傲。可惜得很，有好多神的儿女一直在那儿兜圈子，一直不能进步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的自以为有害了他。好多人在那儿说肉体，但是他实在不知道什么叫肉体。很多人在那儿说启示，但是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启示。说起顺服来，说起国度来，他有好多的话能说。说起十字架，说起什么叫做对付人的自己，对付人天然的生命，他也能告诉你很多的话。可是就是他那一个说，他那一个告诉你，显示他是一个贫穷不知道，没有摸着神的人。人说他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话，只能骗他自己，骗那些跟他一样的人。在属灵的世上，一个自以为富足的人，不止不能叫人相信他是富足的，反而叫人认出他是贫穷的。老底家教会说，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这不是指物质，乃是指属灵的事。他觉得他有，但是神说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你有吗？你是有，但是你所有的在你身上没有多大好处。你如果真的有，你应当快乐才是啊。但是你是困苦的，你是可怜的，你的样子不像一个有的人。你的困苦，你的可怜，就是给人看见你是贫穷的人。贫穷必定跟瞎眼连在一起。贫穷的人在属灵的世上都是看不见的，看不见的人就自以为富足，没有看见十字架的人就自以为有十字架，没有看见国度的人就自以为知道国度，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的人，就自以为知道什么叫做教会。凡是自以为有的人都是贫穷人。什么时候我们真看见，我们就再也不敢夸口说我是富足的。什么时候人的眼睛一开，就要看见他自己是赤身的。只有愚昧人才在那儿夸口他自己有。贫穷而看不见自己贫穷的人，是老底家的人，这是我们应当警惕的。什么叫贫穷呢？贫穷不只是量多少的问题，贫穷是质贵贱的问题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给我们看见金银宝石与草木和秸的分别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给我们看见金器、银器跟木器、瓦器的分别。这个分别也就告诉我们哪些是贫穷的，哪些是富足的。所以就是你有了，还得看你所有的是什么东西。 你有一大堆的草木禾秸，你还是贫穷的。你有器皿还不算数，还得问是木器瓦器呢，还是金器银器。我们很容易骄傲，因为觉得我有，我们以为只要有就了不得了，却不知道我所有的是什么东西做的。这就是贫穷人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贫穷也就是浅薄幼稚，就是不成熟。一个丰富的生命就是一个成熟的生命。我们要知道长跟成熟是不同的。小孩子呢，先是年年长，但是长到成年之后就不再是长的问题，而是成熟的问题了。光有长的那一段还不是一个丰富的生命，必须有成熟的那一段才叫做丰富。凡是把起头的那一点当作整个的、整体的，就是自以为有的人，就是老底家的人，就是贫穷的人。所以害我们有更深的经历的，都是这些初步的经历、浅的经历，拦阻我们得着深的经历。浅的知识拦阻我们得着深的知识。丰富不是说有没有，乃是说有多少、有什么、有多深。丰富不是一个初步的经历，不是道理上的明白，也不是口里的如何说，乃是你有一天被神带到一个地步看见了，这才能开始进入属灵丰富的境地。有一个弟兄，他得救的第一年，他花了好多功夫读圣经，他特别读一个题目，就是主的再来。他把关于主再来的事都分析得相当清楚，他自己好像有一点觉得可以自豪了。有一天他碰到一位在主里很深的姊妹，他和他谈到主耶稣再来的事，他不像他那样分条分段，那位姊妹呢是注意的说，我们要怎样等候主回来。那一天他学了一个功课，就是他讲主耶稣再来，但是那个姊妹是讲等候主回来。只知道讲主耶稣再来的人是贫穷的，等候主再来的姊妹是丰富的。凡是在神面前真是有所看见的人，就不敢自以为是、自以为有。就以罗马书第六章来说吧，要看得清楚，也许一次、两次、十次、二十次才真的看见。你第一次看到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，也许觉得再好没有了，你说我看见了。但是你第二次看的时候，你又说，嗨，我从前没有看见这一个耶。这就是说，光照一来就把你原有的东西给拆毁了。有一位弟兄是很知道什么是教会的，有一次有几个人在一起得着一点关于教会的光，他就说，奇怪，我这个人呢，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教会，感谢神今天看见了。别人呢也许要想了，像他这样的人还不知道什么叫教会，还有谁知道什么叫做教会呢？可是他一得着光，他就看见他自己的没有。光的照亮就是光的吃掉，大的光把小的光给吃掉，所有的光在更大的光里头都要失去。每一次真在神面前有所看见的时候，就要觉得他从来没有看见过。这不是说他真的从来没看见过，他从前也许看见过，但是他得着更大的光的时候，他就不觉得他从前所看见的，他反而看见自己是一无所有的。 丰富是从光照而来，光来照我们，我们就丰富了。可是当我们蒙光照的时候，在我们这一边的感觉不是加增，乃是剥夺。光一照亮，就把你以往的都打破了，光一照亮，就把你原有的都拆毁。当我们真是在光底下的时候，我们承认在神面前是加增的，但是在我们这一边不那么觉得。在神面前是一回事，我们的感觉呢又是一回事。神一次给你，两次给你，三次又给你，你若以为是加增，你就是没看见。你在神面前真是看见的时候呢，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是才得救的人，好像是才开始的人。不是说你没得救，是说你的感觉好像你还没得救，你觉得自己虚空，你觉得好像从来没有开始。所以丰富的人是在光底下感觉自己一无所有的人。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，他不愿意他的儿女贫穷，他所要的工作不是草木和结的工作。他所用的器皿呢，也不是木器瓦器，他是丰富的神，所以他就用丰富的器皿。神的丰富是深的，是厚的，他的丰富是无处可容，他的恩典都是无处可容，他在我们身上做的事都是无处可容的。神做的事不是那么勉强的，不是那么软弱的，不是那么一点的。哦，这是一位丰富的神，他能叫我们做丰富的人呢。他一直给我们更多的，每一次他给我们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好像是第一次得着一样。这虽然是奇怪，却是事实，但愿神怜悯我们，叫我们在他面前真能看见光，真能看见。骄傲的人是愚昧的，骄傲的都是贫穷人。求神倒空我们，好叫我们进入他的丰富。下边我要念的信息是主的服侍，经文是马可福音10:45。现在我来念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路加福音22:26-27。但你们不可这样，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，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。27，是谁为大？是坐席的呢？是服侍人的呢？不是坐席的大吗？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。路加福音12:37。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。我们可以从这三处圣经看见，基督在从前怎样服侍我们，在现在呢，仍然是怎样服侍我们，在将来还要怎么样服侍我们。我们先看第一处的圣经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一节圣经讲到人子来，对任何人他都服侍，无论什么人到主面前来，主总是服侍他们。饥饿的主给他们吃，有病的主给他们医治，无论何人，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主总是服侍人。主最高的服侍就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他是用他的命服侍人。多少时候我们都是想 我们怎么样服侍神。哪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是用他的命服侍了我们。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服侍了我们。我们再看第二处圣经，但你们不可这样，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，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。是谁为大？是坐席的呢？是服侍人的呢？不是坐席的大吗？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。马可是讲到基督怎样服侍罪人，在这儿讲的呢是基督怎样服侍门徒。他说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。我们要记得，主在我们中间是服侍我们的，这是恩典。擘饼聚会里边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个饼，就是表明基督怎么样服侍我们。他的身体是为我们擘开的，救恩就是基督先服侍我们，然后我们才服侍基督。基督服侍我们，不止他在十字架上是这样，他在我们中间也是这样。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就当来到主面前，让他服侍我们。马可福音六章四十五节到五十一节说，有一次众人散开了以后呢，主就独自上山去祷告，门徒在船上，因风不顺，摇橹甚苦，夜里四更天，是天最黑，人最爱睡觉的时候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主来帮助他们。他们以为是鬼怪，就害怕，喊叫起来。主呢，却连忙地对他们说，是我。主可以对他们说，是你们的主，是神的儿子。但是他没有这么说，他说，是我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假如有人叩门，里边的人问是谁，叩门的人呢就说是我，这个人必定是里边的人所认识的，认识这我的声音。主来帮助门徒呢，是挺熟挺亲爱的来帮助他们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应当怎么样享受基督的服侍呢？在马太福音十七章，主可以不出银子纳丁税的，就是出的话半块钱也就够了。但是主顾念彼得，所以呢就叫彼得往海里去钓鱼，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，得到一块钱，够做他和彼得的税银。主服侍彼得，就预先为彼得预备好了。弟兄姊妹，读四福音书，有没有看见主一步一步服侍他的门徒呢？也许你要稀奇，以为只有基督徒是应当服侍基督的，怎么基督还服侍基督徒呢？主为什么服侍基督徒呢？是谁为大？是坐席的呢？是服侍人的呢？不是坐席的大吗？这是人的眼光。我们的主呢，却是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。因为他大，因为他最大的缘故，所以他服侍人。越大的越能服侍人，越小的越不能服侍人。顶小的恐怕他连一个人都服侍不来。主大，主无限的大，所以呢主能无限的服侍人。主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。你看还有什么比光更能服侍人的呢？ 跟从这光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主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弟兄姊妹，还有什么比粮食更能服侍人的呢？人若吃这个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们的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服侍人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有一位主，他是服侍我们的。当你有难处，毫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就给主机会服侍你。他大，大到能在一切的事上服侍你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约翰福音13章4到8节记着，主为门徒洗脚。在彼得看，这是永不可的一件事。但是主洗了他们的脚，主服侍了他们。末了呢，人捉拿主耶稣的时候，主问他们找谁，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。主就说，我就是，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主说的这些人指的就是门徒。主是多么顾念门徒啊！从开始到末了，主都是服侍他们。约翰福音18章9节那儿记着说，主曾对父说，你所赐给我的人，我没有失落一个。哦，主是从头一天起一直到末了都是服侍我们。还有第三处圣经，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树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。这真是太恩典了，哪有这样的事呢？但是主说，他将来还是要服侍我们。我们一次欠主的债，做一个白受恩典的人，我们也是永远欠主的债，做一个永远享受恩典的人。我们不知道今天有几个人会享受基督的服侍。多少时候我们想错了，以为我们应当服侍基督就是了。我们有没有要基督服侍我们呢？有的弟兄说，他祷告太冷淡，他想自己要怎样做才会热心起来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你要知道，基督在这件事上要服侍你。有人想，他不会读经，他就打算明天应当怎么做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基督在这件事上能服侍你。神把基督赐给我们，就是要基督服侍我们。从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一直到永远，基督都是服侍我们。这个虽然是我们所不能明白的，但是呢，我们享受好了。不要像彼得那样推辞，要像约翰那样靠着主的胸膛，让主去做。下面我要为你读的是玛利亚，抹大拉的玛利亚。引用的经文呢，是约翰福音20章1到18节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曾经显现给很多人看。主耶稣最先向谁显现的呢？像抹大拉的玛利亚。主很急切的要显现给彼得看，因为彼得呢正在软弱之中。主也很急切的要显现给往以马忤斯去的那两个门徒看，因为他们走错了路。主很急切的要显现给约翰看，因为约翰是他所爱的。主也很急切的要显现给多马看，因为多马不相信他的复活。但是 主更急切地要显现给抹大拉的玛利亚看。还有别的门徒，主也要显现给他们看，但是主却没有先显现给他们看，主乃是先显现给抹大拉的玛利亚看。主为什么把彼得、约翰、多马和别的门徒都放在一边，而先显现给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看呢？抹大拉的玛利亚是末了离开十字架旁边的，也是最早到坟墓那儿去的。得救的、被主把鬼赶出去的，不只是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可是一清早到坟墓去的找主的呢，却只有抹大拉的玛利亚。不错，他有很多事不明白，也许有人以为他的头脑不好，但是他有一份最好的，也许是我们都没有的。他那一份最好的就是他恋慕主，这乃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应当羡慕追求的。在约翰福音1:29记着说，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是施洗约翰第一次看见主的时候所说的话。到了36，约翰呢又看见主耶稣，就说：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约翰这一次没有说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句话，难道约翰忘了吗？没有，这是一个得救的人的经历。当一个人第一次看见主，是想到他和我，想到他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了我的罪孽。等到第二次看见主，就忘了自己，只有主了。第一次是因为他给我们恩典而感谢他，第二次是因为他的自己而亲近他。我们受浸是我与主联合，拨饼是纪念主自己。我们第一步是主的信徒，第二步呢是主的情人。第一步是相信主的工作，第二步是亲近主的身。好多人只知道主工作的宝贵，而不知道主自己的宝贵，只知道自己蒙恩，而不知道主的可爱。抹大拉的玛利亚跟人不同的地方呢，就是他不只看重救恩，并且宝贵救主。被主把鬼赶出去的很多，但是寻找主的只有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。虽然也有别的妇女来寻找主，但是最先到坟墓去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。她是在7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天还黑的时候就到坟墓那儿去了。她什么都不顾，就是要找主。有一位弟兄说得很好，他说：主耶稣死了，世界在玛利亚的眼里头不过是一个空白。全世界不能吸引玛利亚的心，因为有一个人夺去了他的心。玛利亚的心是完全被主占有了，玛利亚的心被主掳掠了。哦，抹大拉玛利亚的心被主夺走了。玛利亚到了坟墓那儿，她看见什么呢？她怎么做呢？在她想，我所爱的主死了，今天若是能够看看他的身体也是好的。不料连身体都没了。约翰福音21:1-8那儿说，他就只好跑去告诉彼得和约翰，对他们说：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。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， 往坟墓那里去，两个人同跑。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，先到了坟墓，低头往里看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只是没有进去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，进坟墓里去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，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，是另在一处卷着。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，看见就信了。这两个门徒看见了这一切的光景，就怎么样呢？圣经记着说，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。他们虽然看见主不在那里了，但是他们并不觉得什么。他们觉得回到自己的家里是最要紧的，在主之外，他们还有一个去处。玛利亚怎么样呢？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，她没地方可以回去，她不能去。这一个却不知道有多深。玛利亚的心以为你们有家可以回，但是我做不来，因为主没有了。你们以为主没有了不要紧，但是我不能。谁把主挪了去呢？我怎么能够就这么走了呢？他站在坟墓外边哭。跟从主的门徒可以回去，知识深的门徒可以回去，爱主的约翰可以回去，勇敢的彼得可以回去，但是在这儿有一个简单的女人，曾经被主赶出去七个鬼的玛利亚，被主抓住了。他没有安息了，他没有安慰了，他不能回去，主不在这儿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他的心有所失，他的心从此是空白的，所以他只好哭。玛利亚哭的时候，低头往坟墓里看，他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，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，一个在脚。天使就对他说：“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”玛利亚看见了天使，既不惊异，也不害怕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他的心完全注意在有人把我主挪了去这件事上了，别的事他都视若无睹。他的心只专一的想到主，以致连天使的显现都不能使他注意。天使怎样，玛利亚一点都不在意。玛利亚的心只在乎他的主，天使不能转移这样的心。天使问他说：“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”他想，我的主虽然死了，我的主的身体也是宝贵的。他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主复活了。在马太福音里头，主曾经四次告诉门徒说，他死后第三天还要复活，他却一点儿不知道。到了今天，他绝望了。虽然他这样无知，只因为他专一的要主，主呢，就自己向他启示了。主所以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就是要满足一个饥渴要主的心。彼得和约翰回自己的家去了，主不去寻找他们。在这儿有一颗完全的心，是专一要主的，主就要寻找他了。弟兄姊妹， 我们在知识上少了一点，并不要紧。只要有一颗心会激动主来寻找你，这是宝贵的。约翰福音20:16那儿说，玛利亚说了这话，就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问他说，妇人，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，就对他说，先生，若是你把他挪了去，请告诉我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他。他看见了主耶稣，却还以为是看园的。主问他说，找谁？他说，若是你把他挪了去。他忘了告诉说，他是寻找主，他是寻找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只是说他。在玛利亚看来，世上只有一个他。在玛利亚的心里头呢，以为人呢都知道玛利亚说的他是谁。玛利亚以为谁都应当认得他。玛利亚谁都不在意，只在意一个他，这是玛利亚的心。在我们心里头也应当只有一个他就够了。没有属灵的知识不要紧，有了他就够了。不是需要更多的知识，乃是需要一颗完全的心在他面前。玛利亚说，若是你把他挪了去，请告诉我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他。玛利亚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一个女人。她的身体是软弱或是强壮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他的心就是要去取他。他没想到自己的力气够不够，他也没想到那条路会有多远。他只想到要去取他。爱是不知道难的。世界上最稀奇的就是什么地方有爱，什么地方就不觉得难。他什么都不顾，只要知道人把他放在哪儿，他就去取他。这是玛利亚的心。就是在这样的光景中，主不能不向他启示。主在这个时候不能再让他哭了。主不能先去找彼得、约翰，不能先去找往以马忤斯的那个两个门徒，不能先去找多马。主必须先向玛利亚显现。主怎样向他显现呢？耶稣说，玛利亚。玛利亚就转过来，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，拉波尼。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。主一说玛利亚，玛利亚就认的是他。这是一个启示，只要主说一句就够了。牧人呼召他的羊，羊的眼睛就开了。玛利亚一听见主的声音，就知道这不是看园的，乃是夫子，他不必哭了。什么时候主把自己一启示给你，就不必再说什么了。主只说一声，玛利亚。他就立刻认得出是主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认识不认识主说话的声音呢？有一位弟兄认识一家人，只有母子二人。每天傍晚，儿子骑自行车回来，快到家的时候啊，总是用口嘘去作声。他母亲呢，就立刻知道是儿子回来了。有一天，这位弟兄在他家谈话，正要走，那个母亲呢，就留他多待一会儿，说他儿子快到家了。他问他怎么知道，他说他已经听见他儿子嘘气的声音了。这个声音，别人呢， 听不出一点意思，但是在一个母亲的耳朵里就特别有意思了。主说，玛利亚，在别人也许不觉得什么，但是玛利亚觉得这个声音是他认识的，他一听就认出是主了。接着耶稣说，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在马太福音第28章里头，那些妇女摸主是敬拜，所以主许了。在这儿呢，主不许玛利亚摸他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因为玛利亚巴不得主留在地上，想要抓住他不放，但是主在地上所得的呢，不过是经济的冠冕，不过是十字架，不过是坟墓。现在主要升上天去，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，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里去。所以主对玛利亚说，不要摸我，不要把我留在地上。主不止复活并且升天，做新人类的元首，做人的代表。天堂从来没有过人，主耶稣升天是第一个人先去，后来信他的人也要去。希伯来书第二章说，主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主因为受苦，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，并且呢，很多的儿子也要被领进荣耀里去。主去了，从今以后，门徒呢，也要去。主在复活以后，开始称门徒为弟兄。换句话说，主是长子，我们是众子。主复活升天了，他的父也是我们的父了，他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了。所以主告诉玛利亚说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现在玛利亚还有什么话说吗？没有啦。于是玛利亚就回去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缺少这个启示，没看见，没听见主的话，能不能怪主呢？绝不能啊。这是因为你没有像玛利亚那样饥渴。你知道吗？主的心不能被你的地位，被你的名声摸一下，但是你若真的渴望主，可想主，他的心就必定被你摸着了。但愿神在我们里头造出一个心愿，叫我们羡慕神的儿子专一的爱他。